好，那接着呢，下面呢，我们就看第五个大题，就是罪与死的关系。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因为罪就带来了死亡啊，所以我们呢是要看看罪与死的关系。因为罪呢是根于人的私欲的结果呢，放纵的结果呢，就是带来了死亡啊。那其实呢，在圣经中里面呢，死的意义很丰富啊。那如果从它的种类来分的话呢，我们有说身体的死亡、灵魂的死亡呢，还有呢，我们同死啊，还有呢，永远的死亡，这是从种类上来分。那我们如果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从我们得救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分为得救以前的行为的死亡，跟得救的以后呢，成圣的啊，也有一个生命的死啊，生命的死。那我们今天呢，只能从呢啊比较简单的啊把它浓缩，因为这范围太广了。我们基本上呢就分成五点来看啊，罪和死亡的关系。我们从它行为方面，还有呢从我们得救方面，我们把它归纳成五点啊。我们从死是罪的行为，死是罪的结果啊，还有死是罪的释放。还有死是罪的安息，还有呢，死是罪的顺服啊，对不起，死是罪的制服，就是把它制服了啊。从这五点呢，我们来看，那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呢？罪与死的关系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罪呢就带来了死亡。而呢，基督呢降世为人，要拯救我们的嘛，就是要把我们从什么罪中，还有死亡中呢拯救出来。所以呢，我们必须明白，基督是怎么样借着他的死来胜过罪。因为我们知道呢，唯一解决罪的方法呢，就是接着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胜过了罪。所以呢，这是唯一的啊，我们能够出死入生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明了到底死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如何的能够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或者捆绑啊。那首先呢，我们就从罪的第一个得救以前罪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来看。因为呢，我们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是死在过犯之中。那我们说临死了，我们就是与神隔绝了啊。我们会分两点来看。那另外呢，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呢？我们从得救以后啊的死，得救以后呢，我们是由死而生啊。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是由死而生啊。这个生呢？因为是由死而来的，这个死呢，就是我们十字架上的死，是呢破碎的死，还有呢跟舍己的死啊。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来看罪与死的关系。所以呢，简单的来讲的话，神的救法呢是很简单，神的救法呢就是只有呢我们经过死亡才能够呢脱离罪的捆绑。与束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定呢，我们要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才能够呢，都脱离呢这个罪与死亡的啊这个权势。这是第二个，在十字架上的死。第三个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神的救法，所以神的救法呢是脱离不开死亡。第一个，我们要死才能够脱离罪；第二个，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够完成这个救法。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由死得生啊。那好，第一个呢，第一项，我们是说死是罪的。行为， 我们知道了，我们人呢，在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如同一个死人，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呢，我们就是如同一个死人，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所以是在神的眼光是没有生命的，是没有生命能力的，没有生命能够行善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生活方面呢，人人呢都有一死，在生活方面呢，我们是达不到神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就说死是没有生命的，它也没有办法呢产生的生命的。因为呢，死就是体贴肉体的喜好，我们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对自己呢的享受呢，对于一切的东西呢会没有一种反应，就生命呢是干枯的，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活力的。同时呢，死呢这种行为呢，它是呢一种错误的行为，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的一种行为。所以呢，死就是对于呢神的这种要求或者神的命令呢，它是毫无反应的，而且呢不但毫无反应呢，而且它是无力去达到或去完成神的命令或者神的要求的。所以呢，这个罪呢就是控制了我们的行为，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而呢我们就像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呢，我们就如同一个死的人，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呢去做成达到神的对我们的要求的。所以呢，这就是从我们外表来看啊，死是一种罪的行为，因罪而带来了死亡。第二点呢，死呢就是罪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呢，人犯了罪以后呢，就被犯罪的律呢所捆绑了，而不能不犯罪。我们以前也讲过了，我们之所以呢是罪人呢，因为是我们有罪性在里面呢，人有一个天性，有一个犯罪的倾向，而犯罪的结果呢就是死亡。所以说我们说罪的工价呢乃是死，就是这个道理。罪是得到的报酬呢，你的报答呢就是死亡。因为呢死是由罪而来的，而罪呢又是由于律法，因为我们律法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呢犯了律法的结果呢就是死亡。所以呢罪是死的毒钩，而死呢又是罪的工价。所以我们说呢，罪与死呢其实是分不开的，哪里有罪哪里就有死亡。所以你看到死亡的地方，你必定会看到有罪的存在。而因着呢我们人体的呢肉体的喜好呢，我们就任凭我们满足了肉体的需求呢，所以呢任凭的结果呢，我们一定会犯罪。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了，当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罪进入到的这个世界以后呢，那就有了开始就死亡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呢都犯了罪，那罪的结果呢就是死亡，就是死亡。我们是一个没有办法脱离罪与死亡的罪人。所以呢我们就说呢，罪呢使我们与神怎么样隔离了，这是隔离了。前面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是从死是罪的行为，是从它的外表来看。而呢我们现在呢讲到这个死是罪的结果呢，这结果死的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就是讲到了我们不但是外表你看得到，而且里面的你灵里面也死了。刚才我们讲的外表是外表的行为，而这里是讲到死灵里的死呢，就是与神的嘛永远的隔绝这是死的结果死的结果。所以呢，从前面这两点，死是罪的行为跟死是罪的结果，这基本上呢是讲我们还没有在得救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那种生命的光景，是一个呢没有生命的人，是一个呢与神隔绝的人，是一个呢不得不犯罪的人，是一个呢被律法所控制的人，是一个呢结果会引导我们 往死亡方向去的人，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呢，必定是死，必定是注定是要死亡的人。那好，接着呢，下面呢，我们就要从得救以后呢，我们对这个死的啊认识啊，第一个呢，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呢，第一个呢，我们说是死的罪的释放。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嘛，死亡能够使我们脱离罪恶，因为已死的人是不能够不再受律法与死亡的辖制了。好，就是说死就是我们的救法，即神的对于我们的救法。因为呢，只有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时候呢，他的宝血呢，他流出了他的宝血，他才能够呢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他的宝血呢是使我们能够怎样称义，就是他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他流出了宝血，然后呢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使我们称义。使我们称义，那使我们称义呢，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这个律法与死亡的辖制，所以呢我们就在律法上我们是死了，在律法上死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付清了这个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或者呢死亡的对我们所要求的罪债啊，所以我们律法上死，所以呢这就是对付罪的方法，要怎么？要通过死亡，死亡呢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债罪债的问题的方法，就是在十字架上呢，他主耶稣替我们死，所以通过死，我们才能够脱离罪啊。那当然，我们讲是罪的释放，释放呢就是等于一种从辖制当中呢脱离出来。或者说呢自由了啊，就是不再受他的控制了啊。我们刚才也提到罪债啊，就是罪债呢，你就欠一个人债呢，那个债主呢就是呢就是你的主人，债主嘛，就是你欠债的主人啊。所以呢，当我们从罪的，就死是罪的释放，就说呢，我们从他的债主，我们从这个主人当中，我们不再欠他的债啊，不再欠他的债呢，以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听他的命令，因为你欠他的债，你就要必须按照呢这个呢主人的吩咐呢，你必须按照他去行，或者你必须把这个债呢要还清，你才能够得到自由。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死亡就是还清这个罪债了，我们把这个债呢已经还清了，所以呢他就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人了，所以呢我们就说呢，死是罪的释放，或者是死是罪的呢自由或者解脱啊。所以因为已死的人呢是脱离了罪，所以这个脱离呢就是释放，就是解脱啊，解脱就不再欠他的债了。这个债主呢，既然不欠他的债，他就不能够再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了。啊，那既然死是使我们能够从罪中释放，那同时呢，我们得生呢也是靠着基督的死，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出死入生了。我们从死亡当中呢，罪的释放，然后呢，我们就通过的死亡呢，我们得到了生命。因他的死，我们罪得到了这个释放；也因他的生，我们得救了啊，我们得救了。所以呢，我们说主耶稣呢，他是为我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是把我们这个罪债呢能够还清了。所以呢，我们说死亡呢是一种代赎的恩典。他为我们替我们还清了这个罪价，所以呢，死是一种罪的释放以解脱，或者是呢，我们说是一种我们得救的呢方法道路。 所以我们说呢，十字架的功效呢，在于主耶稣的死亡。他如果不死的话呢，我们罪就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呢，死这个第三点呢，我们说死是罪的释放，我们从罪中呢得到了释放，我们得到了自由。好，下面一点呢，我们说死亡，死是罪的安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死是罪的释放自由，所以呢我们经过了死亡呢，我们就呢脱离了罪，所以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而我们是在呢恩典以下。这个恩典呢，这个平安呢，这个安息呢，就是呢死的救赎的结果。我们刚才讲到在十字架上他救赎了我们，为我们付完了罪债，付清了罪债。所以呢神满足了这个公义的要求，所以呢这个死亡他就达成了救赎的结果。救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使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既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呢，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而是在恩典以下呢。我们知道恩典与律法的不同，律法是神对我们要求要我们做某些事，可是我们做不到。那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神为我们做，他替我们做了。所以说呢，律法是把人带进恐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而恩典呢是把人带进了安息啊，安息。这种安息呢，是人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行为得到的，一切呢都是由神而来的。怎么样来的呢？当主耶稣为我们钉死的时候呢，这个死亡就是神的恩典，死亡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而这个死亡呢，因着他的死亡，所以带来呢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说呢，死是罪的安息啊，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喜乐与完全的安息。在基督里啊，我们说死是罪的安息，就是我们因为在基督里了，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基督里的安息。而这种安息呢，跟平常我们一般的平安的喜乐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在罪完全得到了赦免，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罪已经得到了赦免，罪债已经还清了，所以我们只有在罪得到完全的赦免以后呢，心中再也没有罪疚了。我们前一次已经讲过，这个罪疚是由于我们对于那个良心的不平安产生对自己的控告，这种罪疚这种感觉呢，我们已经除去了。所以呢只有当我们完全是能够这种没有再也没有这种良心的控告，没有这种罪疚的时候呢，才能够呢享受这种灵里的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安息。而这一切呢都是怎么神的恩典，因为呢我们不在律法以下，而我们是在恩典以下。这是神呢，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所为我们完成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靠自己的努力想要脱离罪的啊这个权势，而是呢，我们等候安息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呢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做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也讲了第一条、第二条，死是罪的行为，死是罪的结果。我们靠着自己是无法胜过罪，因为我们有这个罪的行为，因为我们有这个罪的罪性，我们的结果呢是一定是带进死亡。那现在呢，因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呢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呢，我们就不再靠自己的行为了，我们就可以呢放下自己的工作，把自己呢完全交托在一个神的手里，这个就安息在他的手里。这个安息就是死亡，就是不动，我们自己不做，我们自己呢是安息，自己是在一个死亡不动的状态，一个死亡的地位上呢，我们让神来做。而这种安息呢所带来的信心呢，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呢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 所以我们呢，就刚刚前面讲了，我们就能够在呢，在罪上我们得到了释放，我们得到了自由，因为我们在罪上呢得到了释放，我们得到了自由呢，而我们可以得到呢心里呢完全的平安，因为呢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是在恩典以下，我们在恩典以下呢，神为我们负责，他为我们做成一切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安息呢，此是罪的安息，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自己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不做工，让神来做工。另外一方面呢，当神这个工作做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呢，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的一切的这个所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这救赎的工作，使我们可以得到呢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喜乐啊，完全的啊，这就是罪的啊，罪的拯救。所以呢，我们说呢，此是罪的安息呢，这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停止我们自己呢，不再靠着自己的努力了，让我们让神来做啊，就是第四点啊，所以我们说呢，死是罪的安息。好，那下面一点呢，就是第五点，死是什么呢？死是罪的制服啊，制服就是治理了，那服就是让他服气，服在我们这，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或者罗马书里面讲的，靠着圣灵呢。致死呢我们身体的恶行啊，死就是制服，就是罪的制服，把那个罪呢能够制服下来。或者呢啊，或者罗马书里面告诉我，或者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脱去旧人换上。那我们怎么样呢，用死来制服呢我们的这个身体上的罪行或者恶行呢？我们是靠着十字架的死，是唯一能够致死罪的唯一的方法啊！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呢，使我们罪身灭绝。这个罪身灭绝，意思就是我们让这个罪身呢，不再能够活动，不再能够控制我们，或者再做犯罪的行为。因为我们晓得，当我们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了什么？罪的奴隶。罪的奴隶意思是说，你被罪控制了。罪是，我们是奴隶，那奴隶呢，要听主人的。那这个主人是谁呢？这个主人就是罪。我们是罪人，我们必须要听罪，我们必须按照他的吩咐去行，因为我们是奴仆。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用十字架来致死我们这个罪身，使罪身灭绝啊！这就是呢，十字架就是呢，要我们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十字架上呢，我们要舍己，我们要破碎自己。破碎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让神来做。所以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呢，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让基督来做我的主人。因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死，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与他同定，我们刚才讲了嘛，对不对？与基督，在基督里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钉死了。我们钉死了，我们与他联合了，他死，我们与他死，我们与他联合了，而死在他的身上发动，而生呢，就在我们身上发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靠着圣灵呢，我们就能够致死呢，那个呢，身体的恶行，身体的不义的行为，不法的行为啊。所以呢，只有当这个十字架的功效呢，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个救赎的工作呢，这个客观的事实呢，因着我们相信接受它，就临到我们主观的生命上，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脱去旧人，我们可以穿上新人，然后呢，让主耶稣这个死呢，在他身上发动， 而生呢就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呢，十字架的能力呢，我们就能够呢致死呢我们这个犯罪的啊，犯罪的身体，就是我们说使罪身灭绝，或者致死呢身体的恶行，使呢我们一条使就是让我们这个有这个败坏的身体呢，如同呢死了一般，就被制服了，就不再活动了，不再能够呢做出那种不义不法的行为。这个呢就是说他我们是就借着由死而生，我们先要死，先要使我们这个罪身呢不活动了。当我们这个罪身不活动的时候呢，然后让基督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呢活出来，活出来一个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我们要 用死亡呢来制服呢我们这个呢罪恶的身体啊。你破碎有多少呢，你生命呢就成长有多少，你舍去的有多少呢，你就得着多少基督的生命。当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成长的时候呢，就越来越生命的成长啊。这就是呢死，我们就是说死是制服唯一的，靠着圣灵，靠着十字架的能力呢，死是唯一能够制服罪的方法啊，是因为呢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使这个罪身的灭绝。好，那我们把这罪跟死的关系呢，我们做一个小结吧。前面这五项呢，我们做一个小结啊。所以呢，我们说什么是代死？代死是因为呢，代死是因为呢，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所以呢，代死就是基督的宝血是我们的代死。什么是同死呢？同死因为在十字架上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呢在十字架上我们与基督呢同死。那什么是受洗呢？受洗就是我们死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见证啊，这是死亡的见证，是受洗。那我们现在活着呢，我们现在呢得救的人呢，我们是向罪死，向罪死呢，向律法死，像死亡呢我们是死，面对的我们是死亡呢我们是灭绝了啊。这是呢基本上呢是对我们对死的认识。那另外呢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呢要在我们思想感情意志上死啊。我们说我们在思想上呢我们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世界的引诱呢不能再引诱我们，我们对世界死。那什么叫做在意志上的死呢？意志上的死就是对自己的死，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意志，我是顺服圣灵的带领，这叫意志上的死。什么叫行为上的死呢？我们就像罪性罪行死，我们呢不靠着自己在做那种不义的行为了。那什么叫做在感觉上的死呢？感觉上的死就是我们不再是体贴我们肉体了，我们不再向我们肉体呢去体贴它，去满足这个肉体的需要了，这个叫做我们感觉上的死啊。所以呢我们一个得救的人呢，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得救的人是看自己是死的啊。只有当我们看自己是死的人，我们才能够向神呢活着啊，是活着。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斩断这个死与罪的关系，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我们能够得救呢，我们才能够活出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要过一个呢出死入生的生活。我们只有靠着神，靠着圣灵的工作呢，我们才能够胜过罪恶，我们才能够胜过死亡。好，那接着呢下面呢我们就看我们第六个大题。第六个大题呢就是罪的经历啊。我们前面刚刚讲的那个题目呢，我们晓得呢因为罪呢带来了死亡啊。得救以前呢，我们罪的行为呢，不管是罪性的罪行呢，结果呢我们都是死亡。那呢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得到了啊罪的释放了，罪的安息了，跟罪的制服。 所以呢，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一生的经历呢，就是在与罪呢来征战啊。所以呢，罪就是我们一生的最大的啊，我们一生人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解决呢我们罪与死亡的问题啊。那我们得救的人就是经历呢我们这个罪与死亡的啊，我们是向罪死向神活的啊，这么一个过着一个这种经历或者生命啊。好，那接着呢，我们在这个罪的经历上面呢，我们基本上要从四点来看，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经历呢这个罪的得胜啊，罪的得胜。第一个呢，我们说我们在罪上是死了，罪上死了的人。第二个呢，我们要经历呢罪生灭绝啊，这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什么意思啊，罪生灭绝。第三个呢，向罪死了啊，在罪的前面呢我们是死着。第四个呢，罪不再能够做我们的主啊，就是主人啊，不能够做我们的主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看第一个啊，一个小题，我们在罪上是死了。什么叫这我们在罪上是死了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是因为罪性，所以呢我们会犯罪，我这个罪的行为，那罪的行为呢结果就是死亡。所以呢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才成为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有罪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神的面前呢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罪人。可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呢还清了罪债啊，还清了罪债，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我们讲到从罪中得到了释放啊。那呢，所以呢，我们既然主耶稣已经做成了，在十字架上呢已经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可以呢通过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到呢主耶稣所完成的所有的他一切的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们通过信心我们可以得着。那我们怎么样通过信心我们可以得着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所为我们做成的一切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一信的时候，我说我们信的时候呢，我们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什么，借着洗礼与主联合，洗礼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与他怎么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所以呢，当我们借着洗礼的时候呢，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呢，这就将那个在2000年前主耶稣在哥哥他山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呢，就临到了我们身上。这个就是说，这个在2000年前在以色列哥哥塔山上那个主耶稣所成就的客观的事实呢，就成为了我们的主观的经历。所以呢，我们因着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呢在罪上我们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所以这就叫我们在罪上是死了。我们既然呢，怎么叫罪上已经死了，既然我们与其他联合在一起了，所以呢，我们一切的罪呢，我们就归到他的身上，因为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一切的那个罪呢，我们的罪呢，通通都归算到他的身上了。而呢，主耶稣所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义啊，成就的所有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就归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就叫做生命的交换。或者生命的代替，那无罪的呢替我们成为罪啊啊啊啊，这个负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义的呢替我们成为啊不义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交换。所以呢，他成就了一切，他成就了一切，他赦免了罪的问题上，义的问题上都为我们解决了，所以他成就的这一切呢，都归到了我们的身上，这个是已经完成的事实啊。所以呢，当我们一与主耶稣联合在一起呢，所以这一切都归到了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受罪的和死亡的辖制和捆绑了。 既然他已经替我们死，我们讲到这个替就是他代替，代表代替，因为罪是由一人进入到的世界，所以恩典呢也是由一人而来，这一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因着他替我们死了啊，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了罪，义的呢替我们成了不义的，所以呢他代替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就不再死了，我们在罪上呢也是死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罪和律法的辖制，我们只是借着洗礼，我们与基督联合而成就了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在罪上呢是死了。好，我们既然是在罪上死了，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说我们要经历了什么，经历叫罪身灭绝啊，罪身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那个犯罪的身体。灭绝呢不是说完全消失不见，这灭绝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使这个罪身呢不能够有它的产生的应该有的功效或者活动啊，活动或者功效可以这样来解释。好，所以呢当我们的肉身受到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引导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动了这个犯罪的那个行动，而成为了罪身啊。我们犯罪是靠是因着我们身体去做一个动作啊，去打杀人放火啊，或者抢劫等等，是有这种活动，所以我们称为罪身啊。因为罪是利用身体呢来犯罪的，我们身体成为犯罪的工具。好，可是因为信主以后呢，我们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同样定死了啊，定死了，使肉身呢不再受罪的指挥，才能够再奴役我们的。就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在罪上是死了的人啊，所以呢，这个原来这个替罪做事的这个罪身呢，它失去了功效。或者说呢，他不能够按照他的这个功用来发挥了，所以再也无能为力来指挥我们了。所以呢，我们身体呢就不再受他的控制了，我们也呢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了啊。所以这就叫我们使罪身灭绝了啊，罪身灭绝。可是我们要注意哦，这个罪身灭绝不是说我们这身体不见了，而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罪身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在地上活着，我们就一天呢就有这个身体。而这个罪身呢并没有消灭，而是呢更新而变化。就是说以前这个罪身只是替罪来服务，替罪呢来做一些不法不义的事情。而现在呢，我们因信称义了，现在这个罪身呢就成为呢义的器具或者工具，来替呢来做神的事情了啊。所以这叫罪身灭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也不再在这个罪的权柄之下了啊。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有能力不再犯罪了。我们以前呢是不得不犯罪，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有罪性在里面，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而当我们罪身灭绝了以后，我们信了主以后呢，罪身灭绝了以后呢，我们现在有能力呢，我们可以不犯罪了。我们还会继续犯罪，可是呢我们已经有能，以前是没有能力不犯罪，现在呢是怎么样，现在是有能力啊，可以不犯罪了啊。好，那第三个我们要经历的呢，我们就是向罪死了。我们前面已经讲，在罪上是死了啊，罪上是死了，这是客观的。那现在呢我们向罪死了是主观的啊，主观的。好，向罪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因我们因着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好，这个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发生呢在2000年前的一个客观的历史的事实。可是当我们一信主了以后呢，这个客观的事实呢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主观的经历，就临到了呢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主观上呢看自己呢是向罪是死了。啊，就是因为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而这个时候呢，圣灵呢就要把主耶稣已经做完成已死的这个事实呢，使经历到我们身上。因为圣灵呢现在住在我们心中啊，做 引导做感动的工作，而这个圣灵呢，就会把这个已经所完成的这个事实呢，经历到呢我们的身上，就通过我们的生命呢，要把神那所基督所做成的一切事情呢，我们要把它活出来啊，经历，我们可以经历它。我们每一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可以经历呢，与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好，所以呢，当我们向罪死的时候呢，我们去向犯罪的生命说的嘛，我已经死了，不要再来搅扰我了。你在我的身上已经没有权柄，已经没有能力了，我已经死了，对罪是已经死了，不能够再为你做事了，也不能够再为你所利用你要所我要求做的那一些不义不法的事情了。好，所以呢，既然救人已死的这件事情呢，是神已经做成的，在基督身上已经做成的，所以呢，在神来说呢，他就算我们也是死的。这个算我们也是死的，或者是说我们的，他看我们，或者说当作啊，这个算或者当看或者当作或者认为都可以啊。他认为我们在神的眼光里面呢，我们是像罪已经是死的一个人了。所以呢，因为神算我们为义，把我们看作一个像罪死的人，像义活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向罪也算看作我们是死的。前面我讲神看我们为义的，把我们当作义的呢，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我们现在说呢，向罪死的是要成把这个客观的事实呢，要成为我们的主观的经历。这个主观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要活出来向罪死、向神活的这一种生活，把这个生命呢，能够表现出来啊，能够表现出来。前面是神看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也要认为，也要当作这是一个事实。而且确实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凭着信心认为呢，这个神已经成就的事情已经临到我们了，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承认，我们接受，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呢，向罪死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呢，在生命中，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我们来经历呢这个伟大的奇妙的救恩。那下面一个呢，第四个呢，我们就说我们要经历罪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人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得救的人呢，不再是罪的仆人了啊。因为前面呢，我们讲过我们欠那个罪债了啊，他是我们的主人呢，我们是成为罪的奴仆了。可是我们得救以后呢，罪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以下了。不在律法以下呢，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遵守律法的要求，而是说我们不在律法的权势之下，不在律法那种恐怖，那种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律法的要求的这种啊的恐惧的啊这种害怕的这个权势之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律法之下的人呢，是靠自己的力量呢来拒绝罪，来行善。我们知道呢，这是失败的，因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呢能够胜过律法的这个力量的。因为呢，当这个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能力呢是没有办法胜过呢那种外界的那种引诱跟要求跟自己的那个啊败坏的这个啊这个意志的败坏的行为的啊，所以没有办法胜过。我们不能够呢脱离罪的辖制而不犯罪啊，这是我们的本性啊。可是呢，得救以后呢，我们前面讲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是在律法以下，可是在得救以后呢，我们是在恩典以下。恩典以下跟律法以下最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在律法以下我们靠着自己来想要胜过罪，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人要负责对不起。可是呢，他得救以后呢，我们就是在恩典以下。那好，什么叫做在恩典以下呢？ 恩典以下呢，就是说我们呢凭着自己啊，因为呢我们在恩典以下是由神靠着神的恩典来做主来做王，所以呢既然是神的恩典呢以下呢，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来立志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呢神一切呢都由神来负责啊，所以这个两个最大的不同，律法以下你靠着自己，所以你自己要负责，恩典以下呢你靠着是神，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呢神会来负责。我们既然一切都是由来神来负责，所以呢也是呢由神来替人做，我们人做不到，可是神呢替我们做，所以呢罪就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靠着我们自己来做，我们是靠着神来做，我们就不活在罪中，我们就能够靠着怎么样，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啊，我们能靠着主，靠着耶稣，靠着神来做主。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第四点呢，罪不做主，意思是说我们在恩典之下由神来做主了。好，那我们把这个小题呢，罪的经历呢，我们稍微做一个小结啊，做一个小结，就是说得救以前我们是靠着自己啊，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脱离罪的这个经历，可是得救以后呢，因为我们在罪上是死了，我们可以使这个罪身灭绝了，我们靠着啊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使这个罪身灭绝了，我们向罪来讲我们也是死的，然后我们可以每一天的经历呢向罪死向神活的这种生活了，然后呢最后呢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所以得救的人我们是靠着圣灵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不应该再继续犯罪而活在罪中，我们因为呢我们靠着圣灵呢，我们可以致死呢这个身体的恶行啊，所以呢这就是呢啊，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圣灵，我们可以过一个呢得胜经历罪的这种经历的这种生活。